下面呢，因为由于这个武汉肺炎是可以人传人的，而香港又是个国际的大都市，现在有很多人担心说香港会变成第二个武汉。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记者表示的，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警戒已经升到最高级了，而且确诊的病例已经达到6个。那么根据2003年 SARS 期间的香港呢，病毒的潜伏期3到6天来算的话呢，那么很多医生和专家认为未来的几天将是阻止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经由传染的内地人入境传播到香港跟澳门的一个关键黄金时机。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香港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抽所谓的生死签，甚至有部分哦一定要值班的医生已经写下了遗书。那么香港民众也发起所谓的封印高铁要封关的一个活动。那么种种的行动能不能使香港免于一劫呢？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的是香港杏林觉醒发言人黄任匡医师，来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黄医师您好。好的，黄医师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听得到。
好的，
你好。
好的，当然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香港确诊的病患已经变成6个了，那么港府昨天已经升高了警戒级别，也暂停了往来武汉的这个高铁还有这个航班。现在这样的措施究竟是不是太晚太迟？现在做还有没有用呢？黄医师，
我觉得第一是太晚，第二呢就是还是做的不够，因为说现在这个疫情已经不止于武汉市以内，然后其他的湖北的主要的城市都有发现大量的确诊个案，然后除了湖北以外呢，其他很多中国的主要的省市除了西藏以外都有确诊个案，所以说如果单单是暂停从武汉来的航班还有高铁的话，是完全不能够控制这个疫情。然后就是说武汉在很久之前已经所谓封城了，对不对？
是。
那就是说他武汉市它的往外走的交通已经停止了很久，所以说现在香港政府宣布的这个措施其实上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就是如果是单单的停止高铁还有航班的话，那对于跟中国大陆直接接壤的香港来说是也是不足够，因为这些旅客来自武汉的旅客可以经过巴士，可以经过直通车，可以步行的过关来香港。所以说昨天政府宣布的所谓防疫的工作的计划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完全对现在的情况没有帮助。
黄医师，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是可以人传人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那香港又是这么大一个国际都市，现在很多人很担心会产生所谓的社区感染，然后让香港变成所谓的第二个武汉，现在大家都这样的一个担忧哦。那么刚才提到港府已经升高了这个警戒，那么现在也有这个香港民众发起所谓的封印高铁的这个活动，要全面的封关，那么进一步的全面封锁，您觉得是不是有必要呢？黄医师。
对，当然是有必要，但是老实说，现在已经10了，因为像你说的，香港已经今天出现了第6个确诊个案，但是虽然是10了，但是还是要做，因为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确诊个案都是所谓的外来传入的个案，还是到今天来说还没有本地的个案发现。所以说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从源头控制这个疫情的开始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另外就是
措施早2个星期之前做当然比较更加有效，但是现在还是亡羊补牢吧，
希望是亡羊补牢。那也从您的这个脸书上了解到，现在香港的医护人员啊，当然也都非常的紧张，因为可能会迎来更多的确诊病患了。那么现在整个香港的医疗系统是不是足以 应付即将可能到来的可能跟 SARS 一样或是更严重的一个危机。那么目前听说已经有医护人员在所谓抽生死签跟医生先写下遗书了，目前你所了解到的香港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的状况是什么，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黄医师？
我觉得现在来说，如果香港是发生一个比2003年的 SARS 的疫情还严重或者是差不多的规模的疫情的话呢，我想象我们现在的公共医疗系统是未必能够承受的，因为在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就单单是想象一下香港现在我们在公立医院里边所有的病床的数目，其实比起17年前我们数目还小。
嗯，
我们总数病床的总数比17年前还少了1500多张左右，所以说就我们能够动用的资源来说呢，其实我们比我们面对 SARS 的时候还是更加的不足够。我们比以前好的地方呢，更加好的条件呢，就是我希望医护人员或者是香港人民的防疫的危机感会更加高了一点。比如说这两天我在街头上在市面上见到香港人有戴口罩或者是有洗手的习惯的人是明显多了，所以我希望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疫情。但是客观就我们手头上在医院里边可以动用的资源来说，实在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的不足。哦，这次香港的社会情况也是很大的不同了，跟以前，因为，2003年的时候，香港没有这么多的内地人，没有这么多的内地游客，没有自由行，还没有高铁，还没有，港珠澳大桥，所以说，现在呢，如果在内地爆发这么大规模的疫情的话呢，它传来香港，然后在香港的社区引发社区爆发的机会比起17年前机会大了很多。
这样讲真的是蛮令人担心的，如果是爆发这个社区感染的话，可能就会进一步的扩大疫情了。那么想请教黄医师您的，因为这方面的专业，就是这个根据医疗这个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的这个报道，最新的一份是说，现在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武汉肺炎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率可能高达15%，这好像比之前2003年的 SARS 还要更高。那么想请您就这个部分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严重？它这个传播的途径是不是比所谓的这个飞沫还要更严重？好像用空气就直接能传播，这样传播的速度可能是真的非常快，加上它潜伏期非常长，又不是只有发烧才能够把它隔绝出来，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在防疫上面也会更加的困难呢？黄医师。
对，老实说，现在到这一刻来说，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了解还是很少。它最主要的，我们对于这个病毒的认识就是来自于内地公布的数据。所以说，现在每一天如果你计算的话，它的死亡率都不同，所以很难说现在这一刻下个定论，究竟这个新的病毒跟 SARS 比较，它的死亡率比较高还是比较低，就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它比起普通的流行性感冒或者是季节性感冒的死亡率肯定是高很多倍。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它的死亡率是9%，
是，
但是现在这个新的冠状病毒，这个武汉肺炎的死亡率介乎于大概，它的 range 还是很大，因为像我刚才所说的理由，它的 range 还是很大，所以有些专家之前估计 大概是3%，现在有人估计是15%，它的差别很大，所以现在还是很难说。但是呢，它的传染性是非常高，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传染性很高，但是，可以这么说，还是应该不是空气传染的，因为在传染病学来讲，如果一个病它的传染性是空气传染的话呢，应该比如说之前有一些病例是乘高铁到外地或者是坐飞机到外地，对不对？
是。
如果是空气传染的话呢，有很大的机会可能是整个飞机其他的乘客都已经受感染，或者是整个高铁的车厢里边都已经受感染。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证据显示，它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传染的途径应该跟其他一些已知的冠状病毒的传染途径应该非常的相似。其他的冠状病毒譬如说 SARS， 譬如说中东肺炎，譬如说其他的一些冠状病毒 MERS 之类的，这些其他的冠状病毒全部都是经过飞沫传染，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都是一样经过飞沫传染。但是这个说法不代表它的传染性不高，我们要记住，因为感冒，普通的感冒，普通的流行性感冒都是经过飞沫传染的。然后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大的国家，中国所有的国家每一年因为这些感冒，流行性感冒而死亡的人是数以千计或者是万计。所以说飞沫传染不代表这个疫情可以被轻视。
当然黄医师，因为我们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包括了全球的华人，包括内地，包括香港和台湾，那么很希望你能够就这个接下来防疫的基础常识很简单的跟我们谈一下。刚才你也提到现在香港戴口罩和用手巾搓手的人都增加了，那么究竟戴口罩能不能有效的预防这个武汉肺炎在香港的和其他地方的蔓延，我们要一般的民众究竟有哪一些防疫的基础常识必须要具备的呢？黄医师。
如果我们的估计是准确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真的像我们所想象的是飞沫传染的话呢，而这个机会是非常的高，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普通的外科口罩是能够有效防止这个疾病传染，但是重点就是你用的时候是不是用的正确。比如说我们对于一般的民众的建议就是说离开家门口就立即要戴这个外科口罩，戴了就不要碰你的眼睛，不要碰你的口鼻，然后脱了口罩以后呢就立即要去洗手，要养成洗手的习惯，戴口罩之前，脱口罩以后，饮食之前都要洗手，这个非常重要。然后除了戴口罩还有洗手以外呢，就是说有病的时候发烧或者是有其他的呼吸道病症，比如说咳嗽流鼻涕或者是打喷嚏，这些病症的话呢要去求医，见到医生以后要诚实的把你的病史说出来，比如说你有没有去过中国大陆，有没有接触过这一类的病人，有没有到过中国大陆的医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病史，会有助于我们去评估你患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肺炎的机会有多大这样子。
嗯，好的，当然最后想请教黄医师的是，在这个防治这个整个武汉病毒扩散跟传染进一步疫情扩大的时候呢，这个医学伦理还有所谓的全球合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那现在美国的科学家跟医生也开始在研制可能的这个新型的这个疫苗，就您来讲，您认为香港或是内地现在还需要国际和美国的专家提供什么样的协助？那么对于这个在香港的医护人员，你有什么样的呼吁要做呢？最后的几分钟请黄医师跟我们谈一下。
当然这个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疫情不仅于威胁中国的人民或者是香港的人民，其实它有在全世界传播的趋势，所以说我觉得集中全世界所有尖端的科技还有医生还有科学家去一起去研究这个防治这个疫情的有效的工具，不论是药物或者是疫苗都是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也知道香港的一些专家们都在努力的做这个工作。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中国要公开的透明的把他的所有关于这些患者的资料公开给全世界都分享，这个数据是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所有人类的健康，对于减低这次全球疫情的死亡人数是非常的重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香港心灵觉醒的发言人黄任匡医师接受香港风云的访问，感谢您提供的这个建议。